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职员，我是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参加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希望之星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6点到7点加州时间提供这个全美国的电话教育讲座，希望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让全美重症病人跟家属能够得到一些正确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来面对一些重症的疾病以及一些照顾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吴美文肿瘤专科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癌症治疗的最新的发展。在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吴美文医生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服务宗旨。我们这个机构呢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从2015年1月开始呢，我们承接了角声癌症关怀所有的服务。那我们主要是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以及重症的病患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且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跟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我们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我们将在北加州矽谷的地区呢，为华亚医的生命末期病人提供这个专业的医疗服务。那我们目前所提供的有的资讯或者是教育关怀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那么我们提供的服务呢，目前在旧金山的湾区有重症心灵关怀的电话热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礼拜一的到上午9点到下午5点，到从周一到周五，我们有一群训练过的义工可以聆听这个病人跟或者是家属打来的电话。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这个免费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全美国的癌友或者是重症病患的家属。那另外呢，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15，在我们办公室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呢举行一个叫做希望心源的这个互助小组。那也就是明天希望如果您住在南湾地区，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互助会的服务的话，欢迎您来参加。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吴美文医学博士来跟我们分享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那吴医师呢，他在大陆的广州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来晋升。那在1990年代，在 UCSF 就是旧金山，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了放射肿瘤科的这个实习，同时他也在那里担任住院医师。之后呢，他在 Seton Medical Center 就业，服务整个旧金山地区的华人还有包括各样的癌症病人他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古医师呢，也是一位非常具有爱心的一位肿瘤科医师。过去5年，他在角声癌症关怀以及现在就是在希望之星，一共为我们举办了至少有6场的电话教育讲座。他是一个非常尽心准备他的他的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想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事先寄给你们的讲义啊。那吴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啊，对呀，我在听啊。
是，谢谢您呢。那我想我们就把这个以下的时间交给您。您大概有30到35分钟可以分享，然后我们后面有20分钟可以开放这个电话线，让听众们可以问问题。
好，好啊，谢谢龚主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啊，在电话会议上面跟大家听众讲一下，就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癌症治疗它的发展很快，那到底我们作为癌症病人和家属希望能够知道的有什么呢？因为如果看报道啊，上电脑啊，有时候那个范围很广，那我也觉得这个题目是很大。那我主要呢就是根据最近美国开过的那个 ASCO， 就是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他们每年有一个年会，就不久以前刚刚开完。然后呢，我们这一行肿瘤放射治疗的那个年会呢就即将要开，再加上参考美国癌症治疗联网准则的今年的那个版本，我就综合了一下，就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就说起码接触过一些提到的一些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和了解它的方向，那给大家一种鼓舞，就说要有信心，而且就是有很多新的研究正在进行，那对于癌症病人和家属都是一个福音。如果你已经收到了那个我的讲话的提纲提要的话，你也可以看着。就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按照统计，最新的统计数字呢，就在2014年，美国新的癌症病例呢，一共就达到了160万，然后我预估这样的发展呢，到了2030年呢，这个数字会增加，我刚才说这个数字增加45%，几乎翻了一半。那就说大概1/4在美国的死亡原因会与癌症有关，那这是事实。但是呢，癌症的5年生存率这一个统计数字呢，其实是一直在提高。就是一个时间段来算的话，就是70年代、80年代到2004年到2010年这个时间段，就说很多常见的癌症，实际上它的5年生存率是一直在提高的。那像前列腺癌，就是台湾是翻译射护腺癌，它5年的生存率现在可以达到100%，就是说即使治不好，很多病人呢能够带癌生存，而且那个生活质量还是相当好。总的来说呢，希望就说我们亚裔的人群里面呢，有应该知道有一个很可喜的，就是在抗癌方面的进步，就是肺癌方面的进步，就是因为很多基础的生物学研究发展得很快，现在很多病人吧，即使发现肺癌已经晚期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治疗药物，就是不一定是一定要做化疗，就是光是生物学的治疗就有很多方法可以选用。那对于发病率，肺癌发病率比较高的亚裔的人群，这是一个很可喜的进步。那综合起来呢，就说我们想知道的，就说最近最突破性的抗癌的发展有些什么成果呢？这样，最主要的就是说，过去一年呢，有几个成果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对慢性淋巴细胞性的白血病的治疗， 在2014年呢，由于引进了四种新的药，那个治疗效果很好，那副作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就使很多老年病人，就说以前吧，因为老年病人对那个化疗药的承受程度很低啊，所以真是没办法了。到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情况下呢，就变成了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得到治疗或者能够达到很好的控制。那现在呢，新的治疗方法就使这一部分，就是老年病人得这一个类型白血病的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机会，能够治好或者达到效果。第二个很突出的成果呢，就是对于晚期的前列腺癌，就是说摄护腺癌的治疗，以前把化疗呢，一般是不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开始治疗的时候用的，一般都是在抗荷尔蒙治疗用了一段时间失效了以后才做化疗。那最新的临床实验呢，就证明了，如果能够把化疗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作为第一线的治疗，对于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晚期前列腺癌的病人，可以达到很好的生存率。那这个是经过很严格的临床试验得到的结果。下一个提到的比较好的突出成果呢，就是说对于乳腺癌早期乳腺癌的年轻患者，那以前呢，就说对于那一组需要做化疗的病人呢，几乎那个化疗药可以把它卵巢的功能抑制了，那病人就没希望以后可以怀孕正常生育。但是现在的新的研究呢，就能够做得到，就是说在标准化疗的基础上加入一种抗荷尔蒙药物。其实那种药物是很便宜的，只是以前没有经过试验不知道。那现在呢，在做化疗的基础上再吃那个药，能够使这一组的年轻的乳腺癌病人呢，在提高生存率的同时还能保存生育能力。下一个要提到的比较突破性的发展呢，就是说有一种原发性的脑瘤，就是在大脑的一类脑的肿瘤，那是叫做低恶性度的脑神经胶质细胞瘤。这种肿瘤呢，它生长在脑里面，生长的速度很慢，但是以前是那个控制呢，五年的控制率是比较低的，而且以前呢就不知道能够放疗，就说在放疗的基础上还能加化疗。以前呢化疗是根本不用在这一组的病人身上，以前一般就是标准化疗，然后就做局部的控制。但是现在呢，已经证明了能够在标准化疗的基础上同时加入化疗，能够大大提高生存率，就是从五年增加到七年，那是平均数，有些病人能够生存很长时间。另一种就是我们都关心知道的，就是关于肺癌的检查，就是那种叫 screening， 就是筛选检查，就是说在病人没有症状知道是肺部长肿瘤的情况下，如果病人是长期抽烟啊，或者呼吸进一些有害的气体啊，或者粉尘，就是那一组的病人呢，是很，就是说处于一种比较高危的状态，会得到肺癌的。对这一种组的人群呢，以前呢因为没有做很好的临床研究，就是 很多医生一般不主张对他们做电脑扫描的检查，定期做电脑扫描的检查，就是有些医生觉得可以早期抓住那个肺癌的出现就早期治疗，有些医生就觉得没有必要。那如果是拍胸部的 X 光片呢，那个有时候会失去很多细节的那个检测的机会，就是有时候看不清楚的。那他在美国呢，现在呢是已经批准了，就是允许通过电脑扫描胸部的技术对高危人群进行肺癌的筛选检查。而且呢他电脑扫描，很多病人都是担心CT 检查会使病人吃很多放射线的剂量，就最好不要做。但是现在技术提高呢，就是同样能够抓得住那些很早期出现的肺癌病灶，但同时呢那个剂量是很低的，叫做低放射剂量的电脑胸部扫描。这样的话呢能够得到最大的效果，减少病人承受的放射线剂量，而且呢能够将潜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那这个也是一个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信息。另外呢，因为生物分子学就是在癌或者肿瘤学方面的研究呢，就不断传来很多新的发现，而且呢这个从发现到它应用于临床这个阶段现在是越来越短。那这个也是很可喜的，因为如果在癌细胞各种不同类型的癌细胞上面能够检测到它的特异的生物学特性，然后把它应用于临床，那个前景很可观，对于早期发现很有帮助，也会能够帮助产生很多新的药物，这个也是很有帮助。所以呢有些化疗医生就说现在不得了，每两个月就会有新的药出来。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那个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快，而且它从发现一个新的生物学特性，就癌细胞上面的新的生物学特性，到应用于产生新的药，然后它鉴别这种药适用于什么病人的人群，这个过程简短了，所以它的应用就是比较精确化，不是说所有病人都能用，但是熟于适用的病人它的效果会很好。可能如果有时间我下面再多这方面讲一点。另外呢因为美国的经济上就是受了很多限制了，现在那个研究经费减少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电脑联网的运用多了，所以它美国的癌症的有关机构呢就创立了一些在癌症病人方面的临床资料的联网，这样呢就能够把所有癌症病人的治疗和效果各种信息能够存在数据库里面，这样子通过整体性的分析研究，这样也可以帮助克服一些研究经费方面的削减。还有一个就讲到癌细胞的基因研究，那可能有很多病人现在也接触到很多名词了，就是癌细胞基因方面啊，比如说乳腺癌病人他常常医生会增加很多新的检验，但是不需要额外抽血啊，或者再拿什么活组织检查，只要你开了刀以后那个癌细胞拿出来，医生可以把那个肿瘤里面的癌细胞的样本送去做各种基因检查，然后呢根据这个肿瘤的基因特性去选择治疗的 的方法，或者使用什么药物，或者本来像以前没有这些基因检查吧，那病人可能要接受化疗，但是现在经过基因检查知道，哦，这个癌症，这个癌细胞其实它的复发的风险很低，扩散的风险很低，那就使病人免除了接受化疗，免除很多因为化疗造成的副作用。那现在可能很多病人就说新的诊断为乳腺癌病例的病人会听到很多这些基因检查的名词。另外对于家，就说有些病人吧，家里面有一些直系亲属，比如说母亲啊、祖母啊，或者是自己的cousin 啊，那样也是有乳腺癌的话，那到底是不是跟家族遗传有关呢？这样现在基因的检查能够给病人提供多一点信息，这个也会帮助不但是病人对病人决定怎么样治疗有点指导作用，而且帮助病人的有关的家族里面的女性怎么样预防，也能够提供很多帮助。那这是提到那个基因检查方面、基因研究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概念呢是比较新的，就是说由于现在对癌细胞的基因突变的特性研究得很多，那对于选择治疗的方法呢，就不是光是针对那个器官，就是就像我那个印出来的那个提纲里面提到，比如说一个膀胱癌的病人，如果他基因检查认为这个膀胱肿瘤的细胞的基因突变特性跟跟肺癌的细胞相似的话呢，治疗方法呢就会变成了跟治疗肺癌有点相似，而不是像一般治疗膀胱癌的那些方法。我最近去开一个会呢，他们就讲到，就是说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吧，一个病人知道有肿瘤，然后做了活体检查，那医生呢很可能就是先不讲那么多，先把这个肿瘤的癌细胞送去检验，然后通过检验各种基因的检测，全套拿出来以后，再根据这个肿瘤的基因特性再做决定做什么治疗。因为有时候呢会相差很远的，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观念吧，有一套规范的治疗方法，但是为什么有些病人用传统的标准治疗方法效果很好，有一些病人呢就是完全对不上号，就是肿瘤对治疗一点反应都没有。实际上呢，这种肿瘤就不是说我们传统里面认为的那一种，它是完全有自己的基因特性。那如果将来能够这样子去通过分析研究能够针对性的去做治疗，那个效果当然很不一样。所以从这里呢又引申出一个新的名词，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precision therapy， 就是说要精确性的治疗，要对着那个标靶治疗那个意思。另外提一下呢，在防癌方面也有很多研究和进步。因为呢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说了，就是说今天每两个出生的人会有一个在其中在自己一生中呢会患癌，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半的人都会有癌症。不过呢治愈率也越来越高的，但是也不就说也不能排除防癌的重要性，就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性。 其实预防比治疗讲起来呢应该是更重要，就是在它发生之前把它完全控制住就好。一个就对这方面研究呢很注重的一个就是讲体重，因为呢体重是跟很多癌症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体重的控制呢是能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去达到的，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正健康均衡的饮食啊，而且呢就是说在食物结构上的适当的调整，这些呢都能够控制很好，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就减少很多跟体重有关的癌症。其实乳腺癌也是跟体重很有关系。讲到生活方式呢，大家都知道了，吸烟是也是导致癌症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除了肺癌啊，还有膀胱癌呀、乳腺癌也是其中一个，肾癌呀，这些都跟吸烟有很大关系。讲到就提一下哈，肥胖在美国呢是一个大问题，就说它对于患癌的风险呢已经超过了抽烟的造成患癌的风险因素。说起来了，大概每年有84000左右的癌症新病例呢跟过度肥胖有关系。肥胖和超体重与1/5的癌症死亡有关系，那这个比例是相当大。就说估计如果按照目前超体重的人群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呢，估计到了2030年会增加500000的癌症新病例。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呢，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科学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特异的药物，就是能够控制住这方面的风险，主要呢是研究肥胖和癌症相关的生物学因素，如果这个突破了，那在控制体重减少癌症方面会有期待有很好的进步。另外呢就是讲到有些药物可以推荐给某一些癌症高风险的相关人群，以减少就是患这些癌症的风险，比如说乳腺癌和卵巢癌，以前呢就不知道在这方面还有帮助，那一般就是减少生活方式方面造成这些癌症的风险啊，或者有时候是家庭因素，就是家族病史啊，那些病人要怎么注意。但是呢现在就有医学证明呢，对于更年期后的乳癌高危人群，可以通过吃药的方法减少患乳腺癌的风险，而且那种药其实以前是很普通的，也是一种抗荷尔蒙的药物。对于一些 screening test， 就是在美国吧，有大家都知道去看家庭医生啊，什么年龄组的病人啊，应该验血做哪一方面的检查，要做一些大，就比如说肠镜能够预防肠癌啊，就是50岁以上的病人应该做第一次肠镜。那个 mammogram 乳部扫描呢，也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有些病人需要每年做一次，就是40岁以后。那有些病人呢，基本情况很稳定，没有家族遗传史，现在有时候会推荐每2年做一次那个 mammogram。很基本的，其他就像妇科检查啦、子宫颈图片检查啦。连加那个 HPV 病毒检查，那个是筛选子宫颈癌的。 那个肺癌方面的筛选的电脑扫描，低放射量的电脑扫描，我前面提到过。另外呢，有一个研究方向，但是还没有普及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验血的方法分析出血液中的某一些大分子生物物质，能够通过这个跟那个电脑扫描胸部那个检查方法连在一起，可以鉴别出扫描出来的有些不正常的情况到底是真阳性还是假阳性。因为有时候看到有小的结节在肺里面，但是未必真的是癌症。那如果他这个研究通过验血方法来鉴别的话，研究出来那就更加准确的对那个早期肺癌的筛选结果会比较准确。那我上面呢基本上就讲了他在2014年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和预防癌症方面的成果。那下面呢我具体讲一下举例哈，我前面说了现在实际上有两个新的概念，就是讲到癌症治疗的进步方面，一个呢要强调治疗癌症的精确化，就是要找到那个目标，那个攻击的目标，攻击癌细胞的目标，达到治疗效果。另外一个呢就讲到个人化的治疗，就强调个人化的治疗，就是治疗的选择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去做决定。那这两个呢现在是方向大家知道呢就可以在看病的时候啊，或者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啊，你可以跟医生多多探讨，或者你看电脑啊看新的信息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两个概念，一个是癌症的精确化治疗，一个是癌症的个人化治疗。那有些病人呢可能会对另外一种就是癌症的免疫治疗比较感兴趣，我这里提一下哈。什么是癌症的免疫治疗呢？这是一种通过增强人体自身对癌细胞的自然抵抗能力，达到抗癌的目的的治疗。免疫治疗呢一般是通过三种途径达到抗癌的目的，一个呢就是停止或者减慢癌细胞的生长，第二呢就是抑制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可能性，第三呢就是提高免疫机能抗病的有效性，一个呢是通过提高免疫系统的杀伤癌细胞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提高病人身体里面自我免疫系统对于识别癌细胞的能力，那这个就是它的机制。那具体说起来呢，免疫治疗呢就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抗体的免疫治疗，一个是细胞的免疫治疗，一个是癌细胞的疫苗，就是那个 vaccine 哈。那现在对于前列腺癌，就是射护腺癌，它是有疫苗治疗，而且这个疫苗呢比较特殊，它是通过病人自身的前列腺癌细胞去产生对抗病人自己本身那个癌细胞的一种疫苗，这一个是很好的突破。还有呢癌细胞疫苗除了治疗以外还有预防作用，比如说对子宫颈癌就不是说直接的治疗子宫颈癌细胞的那些疫苗，而是呢对于一种叫做 HPV16 and 18 就是那两种病毒的预防作用，以达到减少 这个个体他以后日后产生宫颈癌的那个目标，那现在一般推荐青少年是那一段，就说青少年的时候就应该打那个 HPV 病毒疫苗，这样子的话能够大大减少这个小孩他日后将来一生中产生子宫颈癌的可能性。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方法哈。又比如说细胞免疫治疗，那怎么做法呢？它可以将病人的血液抽出来，通过机器分离出一种细胞叫 T 细胞，然后又将病人的血液输回体内，就是那是没有那种 T 细胞的血液，输进体内，然后病人接受化疗，然后它分离出来它本身的那些 T 细胞呢，又在实验室经过处理，然后又输回病人的体内，那这些经过处理的 T 细胞呢，就有杀灭癌细胞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就已经比较成功的用于治疗一些白血病，这是免疫治疗方面，就这些方面呢，很多很多很多，就是简单提一下，就是现在说治疗癌症呢，不单是以前光想的，开刀啊、放疗啊、化疗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还想提一下呢，就说对于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性肺癌，一般占肺癌的80%都是非小细胞性肺癌。那在以前吧，一般都是放疗或者开刀作为局部治疗，然后呢就化疗作为系统性治疗，一直到大概10年前，我们就是说做癌症治疗的医生呢，讲到肺癌呢，都是觉得很具挑战性，因为足足有30年，治疗肺癌的生存率，那个成功率，或者说成功率，一直都是没有进展，都是很低的那个成功率。那自从有了标靶治疗以后，那有一部分病人，尤其是亚洲的女性病人，从来不抽烟的，得到这个腺癌，就是非小细胞性肺癌里面占大部分的那种类型，这一部分的病人呢，他带有一个上皮细胞表皮细胞的因子的基因变化，那个是 EGFR， 如果是检测出来有那种基因突变的话，病人呢就是用那个标靶治疗，最简单就说最常用的就是 Tasiva， 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吃着这个药呢可以长期带癌生存。有些病人就是光吃这个药呢已经生存了最长时间的有14年了，就是说这个药物一直都在病人身上的那个腺癌肺细胞呢，那个腺癌的肺癌细胞呢一直都有作用，可惜呢很多病人呢吃这个药时间久了，那个癌细胞呢就产生一种抗药性，就没效了，以前的话呢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已经失效了，也没有其他的药物可以用了，或者就转到化疗。那一般呢这一组的病人呢都是属于一开始就是晚期肺癌的病人，或者从不是晚期变成了晚期，然后他们长期吃那个 Tasiva。 那有些研究呢就是觉得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能不能够继续探讨是不是这一组的病人的癌细胞它产生抗药性以后还能够找到其他的可以攻击的目标呢？那确实现在呢是找到了，所以病人呢又有福音了，就是如果吃 Tasiva 是失效了，就可以转到新的药，也一样不是化疗药，是也是属于标靶治疗，但是呢 那个效果会很好，而且有些病人觉得那个副作用还低一点。那第一线的标靶治疗失效了，可以下一线上去，而且过了两个线还有再下一种药物，也相信随着他那个生物学的研究吧，慢慢以后就会更加多的这一方面的药，就像乳腺癌一样的，这个药失效了就下一个，采用下一个这样。还有就说，对于晚期的胃的腺癌，那个也是比较挑战性的一种癌症，亚洲人群也比较多的。那有些病人呢，开始时候用化疗效果很好，但是时间久了也是产生抗药性。那现在呢，又有一些新的药，是它那个机制呢，是用于抑制那个血管在癌细胞癌肿瘤里面抑制它的血管形成，使那个肿瘤呢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通过这样去抑制它，它达到抗癌的目的。那这个药呢，就快要能够适用于临床了，现在还没批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还有甲状腺癌呢，也是不停的有新的药，那有些病人也是用的点滴治疗，时间久了又慢慢失效了，那就可以用新的药物。好，我就是简单提一下这一些。那我的讨论提纲里面还提到了个人化治疗方面的进步。我还就说在我发的那个提纲里面，还在不同的方面归类啊，讲个人化治疗的进步，比如说在肿瘤的基因水平上的检测，那在乳腺癌方面我提到过，肠癌也一样，它会通过基因的检测选择适用的药物，有些是标靶药物，比如说 Erbitux， 那实际上是一种标靶治疗，不是化疗，但是效果是很好。讲到外科方面的个人化治疗的进步了，除了根据病人的年龄啊，他的承受外科的手术的能力啊，各方面，还讲到强调呢，就说尽可能保留器官的功能，还有机能重建的手术啊方面的发展也是很好的，比如说以前喉癌全切除了喉咙之后，病人不能说话，现在病人一样能说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植入一些电子的喉咙，病人的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但是讲话是讲得能够完全没有问题，这些是高科技加入到传统的开刀里面，还有现在做很多微创手术啊，以前就是那个疤痕很大，那个创伤很比较严重啊，然后手术之后恢复期比较长。那现在呢，有就比如说胸部的手术，很多大手术它可以用胸腔镜去做，盆腔的手术啊，腹部的手术啊，就盆腔镜、腹腔镜这些都做得很好。而且有一些呢，就是像用机械手，就是像 robotic 的 surgery， 就像机器人吧，就讲机器人去控制。实际上呢，医生呢，他的手是操作的，但是他是遥控，他的手是不在病人的身体里面，病人身体里面的那些全部都是通过医生的手在外部去控制的。那前景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吧，有可能就是说一个医生在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地球的另一端，他可以控制着病人在这一边做手，这一边是经历手术，但是真正操作的医生是在很远的地方，有些人说地球另一边那外科医生在操作，病人在这一边接受手术，这样子。 讲到我自己这一行，就是放疗的方面呢，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减少治疗的次数，尤其是对于那些为了完全治好的那些情况，比如说肺癌，那有很多新的方法能够用放射线治疗代替开刀，但是达到的效果呢跟开刀一样的，好像比如说大家都听到过 CyberKnife 那一种，他说的是 knife， 实际上是一种放疗的机器的名字和放疗技术，那现在这一方面呢发展比较快啊。那我想时间可能差不多吧，也大家可以提点问题了。
好，谢谢您啊，吴医师，我觉得您所准备的这些讲章啊内容啊非常的清楚啊，那加上您的说明，我想听众们大概可以比较能够容易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开放剩余的时间呢给听众问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吴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X1。那您按了这一个键之后呢，我在这边有一个电脑呢，可以看到谁在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这样的话呢，您那个时候呢，您就被消音，那么你就可以问问题啊。我们看看现在线上有没有朋友在问问，不要发问的哈。如果有的话呢，请按星号61。第一个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672。3672，请您现在可以发问。
喂，是我吗？
哎。
对。
哎，那个吴医师，你刚刚讲到那个 CyberKnife，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肺癌的病人适合用 CyberKnife 来治疗？还有它的效果是不是就像您刚刚说，用这个来治疗的话，它可以实际上不需要再经过那个外科的手术？
对 ，CyberKnife 呢，它对于比较小的结节，尤其是那些结节状的的肺癌肿瘤呢，效果是跟开刀一样的，而且它的副作用就比较小，因为根本没有动刀，不用流血。那治疗它一般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够完成，有时候只用一次治疗，有时候三次，有时候高到五次。那因为它每一次治疗的剂量比较大，但是由于它的机器的设计是很特别的，那个机器是一直跟着那个肿瘤的位置去追踪的，它去给那个放射线，比如说人要呼吸的，呼吸过程那个肿瘤实际上是不那个位置不停的变动，但 CyberKnife 能够跟着那个肿瘤的移动而移动。那每一次给的剂量比较大，那个生物学的效果跟我们普通一般的那个长时间比较长那个放射治疗是不一样，因为它杀伤力比较强对于肿瘤，但是对周围正常组织呢又能够达到比较低的效果。但是如果那个肺癌的那个肿瘤太大，或者太靠近心脏，或者侵犯到胸壁胸膜，那它那个 CyberKnife 就不适用。但是到底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病人能不能适用呢，就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才行。如果已经知道那个癌细胞扩散到周围的淋巴结啊，或者转移了，那 CyberKnife 对于肺癌呢就不作为第一线的根治性的治疗的方法。
谢谢吴医师。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649，请发问。
吴医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我4年前就是患乳腺癌，那要吃5年的同麻粉，那现在有一些新药出来，那我是不是还是继续吃我的同麻粉？然后再请问一下那个 我五年吃完了这些药以后，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看看我的癌细胞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了？然后我的女儿这样子，她罗患以后那个患乳癌的那个几率会有比别人那个几率高吗？但是我做过那个遗传基因，我并没有遗传基因的这个成分在这样子。
哦，那好，很快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假如你已经做过BRCA 那个遗传基因的检查，那很好，你没有携带那个基因，那你的女儿这个罹患乳癌的可能性可能就跟一般的大众的那个风险一样，就是不会增加风险。然后回复到前面，就说你吃 Tamoxifen 呢，这个药呢很就是时间用很久了，就很老的药，但是很可靠的药。那我相信医生推荐你吃呢，你应该是属于就是 premenopause 的病人吧。我觉得应该就吃五年，虽然有新的药，但是往往呢新的药呢是用于就说传统的药失效以后，那新的药用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换新的。那现在是有些病人呢，医生是叫他们五年吃那个这些属于抗荷尔蒙的药吧，吃完五年以后继续吃五年，那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对于很早期的那些乳腺癌的病人呢，还是吃五年就够了啊。但是要看到就看你具体的情况，那你的癌症医生是最了解，那最好就问他们。我觉得如果是五年就够了就吃五年，如果觉得吃十年，有些病人吃十年但是会换药的，过了五年以后，那如果他们需要而且医生认为再吃五年另一种的抗荷尔蒙药能够有好处的话，那就吃，这样还是按照具体的情况去决定吧。
谢谢吴医师。该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码是0417 0417，请您现在发问。
好，吴医师啊，请问啊，
哎，
这个放疗对于胃癌的显效性如何，效果好吗？
胃癌呢，假如真是非常早期的话呢，开完刀以后就结束了，这个治疗结束。但可惜呢，很多胃癌在发现的时候呢，已经不是说早期到只是开刀完就行了。那开完刀以后，有很多情况下呢，病人要做进一步的治疗，这种情况下呢，常常呢就是放疗跟化疗连在一起做。那单纯用放射治疗对付胃癌呢，一般是属于那种姑息疗法，比如说病人不能开刀啦，或者病人的胃癌已经有其他远程转移的可能性，那放射治疗对于止血止痛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效。但如果对于病人还有可能完全治好的情况下呢，又需要做放疗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要跟化疗结合在一起做。好，就看治疗目的是什么。如果光是为了就是暂时控制住那个癌细胞的生长，或者在出血没办法止血的情况下，然后病人又不能开刀的情况下呢，放疗是对于控制出血是很有效的。但是假如能够就说医生觉得这还是处于不是晚期的，比如说中期吧，这种情况下目的还是为了治好，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就是先开刀，然后就放疗跟化疗一起做。
谢谢医师。该位朋友电话号码是码是2518，您发问。2518。
哎，你好，武医生。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刚才你讲到那个基因检测哈，对一些新检查出来的乳腺癌病人，可以帮助他们选择治疗方法。那我想知道， 我得这个乳腺癌已经超过五年了，中间复发过两次。我想这个我现在做这个基因检测对我有意义吗？
有时候呢会这样的，就说复发的情况下呢，有些病人呢所谓复发呢，实际上是有新的乳腺癌产生，比如说它不是在原来的地位出现，或者是新的乳腺癌出来又远程转移了之类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医生呢会重复做一些跟这个新的复发的那个病灶啊再拿一些检验。有时候呢有些癌细胞它就是时间长了，它癌细胞自己也会变异的，比如说我们见过有些病人呢，就是原来是那个 HER2 的那个是阴性的，那在复发的情况下做出来的那个活体检查拿出来那个细胞呢，原来是阳性，现在变阴性也有，原来阴性现在变阳性也有，那这样子就是能给医生提供比较好的信息，到底现在还可不可以用 Herceptin， 比如说就是那种针对 HER2 的那个标靶治疗。也有些病人呢原来是 ERPR positive， 就是抗荷尔蒙治疗，那现在呢那个 recurrent 的那个癌细胞呢又变成阴性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那个抗荷尔蒙治疗了，应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些医生还是做对于那个癌细胞的基因检测。我刚才前面有个病人就是问吃那个抗荷尔蒙药，我还漏了回答他，就说就跟复发 recurrence 有关的，就说荷尔蒙药物吃完以后怎么知道身体里面还有没有乳腺癌细胞，就说到目前为止呢验血去检测有没有乳腺癌细胞呢还没有这么好的验血的工具，所以对于乳腺癌病人呢他最后还是一般的那种推荐，怎么长期跟踪呢，复诊呢还是最一般的，比如说mammogram 每年做一次，然后医生通过医生做的乳部的细致的乳部检查每六个月做一次，只是这么基本的一些检查去跟进，但是病人自己呢就要自己也可以自己检查乳部，也可以就说要比较谨慎啊，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啊就要告诉医生，就是及早能够抓住那些复发的迹象，那及早去对付新的问题产生，那样治疗效果会好一点。那刚才两位病人提到乳腺癌，就说我们 oncologist 就是肿瘤医生呢心目中呢都知道，就是乳腺癌呢实际上有它的特点，一个呢就是它就等于一种慢性病，即使是晚期的乳腺癌病人也可以生存很久很久的，就像打仗一样一阵一阵的，敌人来了就消灭敌人，然后又过一段和平的日子，然后又什么事情出来了，新的问题出来又对付它，然后又一段缓解时间。那有些病人呢实际上就是说临床上是完全治好了，但什么时候他又复发了，那所以我们呢就觉得乳腺癌就是一种长期的病或者慢性病，就是 lifelong 的情况，要一直长期跟进的这样，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希望吧以后那个检验呢会越来越细致和敏感，就是最好是通过验血能够知道，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到现在为止癌症通过验血能检测知道还有没有癌细胞或者癌细胞活跃程度呢，到现在为止只有前列腺癌那个 PSA 是最敏感的，对于检测癌细胞其他都还没有。
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的发问哈，他的电话号码是8169，请发问。
好，请问听不听得到？
听得到。
啊，我医生您好，
好，
我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得了一期肺癌哦，去年得的，然后当时就开刀了。那我现在听到您的这个演讲，我才知道说，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除了开刀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治疗，也是很有效的。那个您刚提到 cyber knife，
对，
然后还有一个标靶治疗，还有免疫治疗，这三个是不是比较新的，还是怎么样？
那个 cyber knife 呢，说起来呢，也有十几年、二十年的历史，但是以前不是那么普及，现在呢就普及很多，而且医生在应用它方面呢积累的经验也多了，就是效果提高了，副作用减少了，这样。在三藩市这一带吧，就是 UCSF 有 CyberKnife， 然后最近他开了一个新的 CyberKnife Center 呢，就是在三藩市的那个 St. Francis Hospital 有一个新的 CyberKnife 中心。免疫治疗呢就是比较新了，因为很多都是在进行时的研究另外你讲到那个标靶治疗呢，就说这个概念就很早就有可能在2001年那样已经开始在使用，但是它的发展快呢，就是说它那个理论，根据同样的理论它进行研究的话，它的前景很好的，因为我前面提到了，因为那个一个癌细胞它里面和它的表面都有很多很多特异的蛋白质，每一个蛋白质都就几乎是一个目标，攻击的目标，有时候只要其中一个蛋白质受到攻击，有效的攻击的情况下，那它整个癌细胞就生存能力就减弱了或者消失了，这样。那标靶治疗现在不但是肺癌标靶治疗，还有很多其他的肿瘤细胞都有针对性的标靶治疗，而且还发展到一线、二线、三线，一个失效了，下一个又上去了，这样。这是一方面是药物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检测方面，因为有很多基因检查能够就说对这个病人身上那个癌细胞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就知道它上面有哪一些标靶是我们能有适当的药去攻击的，这样。所以回答你问题呢，就是说都是比较新，那历史也不是说很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发展得很快，而且就是很受鼓舞的，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
谢谢吴医师。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电话号码是2336，阿问。
吴医生。
哎，你好。
我有这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的白血病啊。你说2014有四种新药，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一两种啊？
哦，是这样子的，它这四种药呢是结合在一起用的。我呢可以把那个药名，因为这样长的话，我可以发那个 email 给那个龚主任，让他转给你好吗？或者你把你的 email 给我，或者给龚主任，然后我在电脑上给你发过去好吗？
那个我就请你发给我，然后
好，
我
发给你，对，
我再把它传给这一个
对。而且你的化疗医生应该是知道的。
现在又有一个朋友好了，那我想今天呢会非常谢谢那个吴医师呢。等一下又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电话号码是7965，请发问。
你好吴医师。
你好啊。
我是那个场外的朋友，我在 Kentucky now。我是这样，两个月前被确诊为在美国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 脑部发现一颗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颗脑瘤，已经做了那个就是雷射，然后复诊了一个月以后，复诊了以后医生说非常非常成功，现在就像芝麻大，不需要治疗，三个月以后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接下来就是我的肺部，肺部的医生就是最初诊断确诊为肺癌晚期的时候，他建议我，因为他觉得我的就是这个肺癌的种类是属于大众类的，他就让我口服药，口服的这种口服的这种药就是要追踪我4到6个月、
嗯、
那么我就听医生的话，然后就是上应该说3天前去做了一个复诊、
嗯、
医生说这个药对你无效，就是肿瘤在长大，好像反而在长大了，其实没缩小。那么他对我说一定要改正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现在他们的治疗方案给我是放疗跟化疗结合在一起，然后在心脏部位做一个注射，基本上是3周做一次，一次做3个小时，运用3种药，那么可能要做4次左右。那么我现在的问题呢是放疗跟化疗放在一起，那个是不是非常强，毒性非常强，能不能承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放疗期间我是否可以同时使用中国的中草药进行那种免疫系统的一个调理，提升调理。
嗯，是这样子，就说放疗化疗治疗癌肺癌呢是很常用的，那我相信你的化疗医生和放疗医生会大家配合得很好，就说一般讲说化疗放疗，但是具体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细节会斟酌的，比如说他放疗医生他知道肿瘤在那里，他设计那个放射野的那个形状角度和每天给的剂量，这些都会比较慎重，就是说原则就是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让那个副作用减少到最小，然后在治疗过程中呢根据病人的承受程度它可以调整这些。就是说放疗化疗呢联合在一起呢，它化疗可以提高癌细胞对放疗的那个sensitivity， 这就是提高它的敏感度，那使放疗更加有效，这样子。如果但是化疗的时候它的化疗药的量会大于它跟放疗结合的时候用的，就是考虑到病人的承受程度那如果是医生都这方面考虑得很好呢，应该没有很大问题。那你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中药方面，那一般呢假如你光是做放疗的话，那中药呢应该跟放疗没有很大的抵触或者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又做化疗又用中药的话呢就要小心了，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我看到病人呢就说没告诉医生西医呢一般就叫病人都不要用中药，就因为没有任何临床研究证明到底会不会中药造成化疗的毒性或者降低化疗的作用，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怕使病人就是那个承受治疗的能力更加降低，这样那一般都是这样推荐。那对于我呢，我一般呢就告诉病人你可以用中药，但是不要跟那个化疗同时用，就比如说在化疗他做了一段时间停下来让病人恢复过程呢，你可以试一下中药，但是同时用呢一般都不推荐，主要是不是很了解就是他们同时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在身体里面。
谢谢吴医师我想因为今天在排队问问题的听众很多所以我时间稍微延长了一点那不过我想您非常精辟的解释让听众们可以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呢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了解，我们非常感谢你。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呢， 吴医师呢，在过去五年呢，曾经帮我们还有以前我们的前身呢，叫做角声癌症关怀，做过很多场的电话教育讲座。那如果您对先前吴医师所做的这五场的电话教育讲座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角声癌症关怀的网站，它的网址呢是 cancer C-A-N-C-E-R global global.cchc.org、我再讲一次 cancer global.cchc.org。 你可以在角声癌症关怀的网站呢去找这个电话教育讲座，然后你可以看到吴医师呢先前在我们在这个角声癌症关怀里面所做的这五场讲座的录音。好，那我们再一次呢也谢谢吴医师。那我也稍微做一个预告我们的下一个月就是九月份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我们的主题呢是讲到年长者的饮食规划。年长者的饮食规划是九月十五号，是由胡少辉注册营养师来帮我们做这个分享。十月二十号呢，我们邀请到一位肾脏专科医师谈一谈晚期肾脏疾病患者的照顾。所以如果您对将来我们举办的这些电话教育讲座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报名。那么的网址呢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hospice.org。 欢迎你们呢，也如果您先前有事先报名的话，您应该有收到今天吴医师所提供的讲义我们也有一个问卷调查，麻烦您把这个问卷调查填好之后呢寄回来给我们。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吴医师以及所有的听众今天晚上的参加祝你们平安我们下一个月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吴医师，再见
再见。